前代尊崇隐居山林，招纳隐逸之士，是为了重视贞洁退让的节操，平息贪婪争竞的风气。所以庄周创作了《让王篇》，黄甫谧撰写了《高士传》，箕山引水的遗迹清晰可见。而汉代的公圣公社之流，心系王室，不侍奉王莽的朝廷，人可道权，本来并非绝俗，非常值得嘉奖。黄甫谧，陶渊明玩世不恭，逃避名声，放纵情感，自意心智，逍遥于权势之间，无异于出世或隐退，这也是好的。至于那些身在江湖之上，心在朝廷之下，脱身碧罗以谋利，假借言贺以吊名，退不能隐居守贞，竟缺乏济世之才，被北山遗文讥讽，被海鸟嘲笑，不值得称道。阮籍傲世扬狂，王绩嗜酒放荡，才能不足而智慧有余，感伤时事而隐藏才能，是深识之士。高宗和天后访求山林有道之事，书信送达研学，屡次造访隐士的居所，坚决召回隐士的车驾。而田游言使得一之辈所崇尚的是独行其事，如弘一、司马承祯之类，所看重的是逃避名声。至于出世、隐退、言语、沉默的大原则，不足以与他们讨论。现在保存他们的旧传已被杂篇。王绩，字无功，绛州荣门人，年轻时与李波、吕才是莫逆之交。隋朝大业年间，因孝悌廉洁科举荐，被授予扬州潞河县城，不是他所喜好的，便弃官返回乡里。王绩在河渚中先前有田数顷，领主有隐士仲长子仙，服食丹药修养性情，王绩看中他的真纯朴素，愿意与他相近，于是在河渚筑庐定居，以琴酒自娱。曾有北山，因此作《北山赋》以表达志向，文辞多不记载。王绩曾亲自在东皋耕种，所以当时人号称东皋子。有时经过酒肆，往往一连数日常在壁上题写诗句，多被好事者传颂吟咏。贞观十八年去世，临终前自己预知死期，一命薄葬，并预先为自己写了墓志铭，有文集五卷。右传隋书未完成而去世。兄王通，字仲淹，隋朝大业年间名儒，号称文中子，自有传记。田游言，京兆三原人，起初补为太学生，后来罢归，游于太白山，每遇山林泉水合意之处，便流连不能离去。他的母亲及妻子儿女都有出世之志，与田游言同游山水二十余年，后来进入箕山，在许由庙东边住室居住，自称许由东陵。调入年间，高宗驾幸嵩山，派中书侍郎薛元超去问候他的母亲。田游言穿着山野衣冠出来拜见，高宗命左右扶住他，对他说：先生在山中养道，近来好吗？田游言说：臣喜爱山水泉石，如同病入膏肓，烟霞之癖已成痼疾，既然遇到圣明时代，有幸得以逍遥。高宗说：朕如今得到你，与汉朝得到商山四皓有何不同？薛元超说：汉高祖想废嫡立庶，皇宫齐礼祭才来，哪里比得上陛下尊崇隐逸，亲自询问研学之事。高宗很高兴，于是带田游言到行宫，连同家属供给一船车辆赴京，受崇文馆学士，另与太子少傅刘仁轨谈论。高宗后来将在嵩山营建奉天宫，田游言的旧宅先位于宫侧，特令不毁，并亲笔题写匾额悬挂其门，曰隐士田游言宅。文明年间，进受朝散大夫，拜太子洗马。垂拱初年，因与裴炎交结获罪，特令放还山中。史德义，苏州昆山人。咸亨初年，隐居于五丘山，以琴书自适，有时骑牛带瓢，出入郊野城郭集市，号称艺人。高宗听说他的名声，征召他赴洛阳，不久称病东归。公卿以下都赋诗饯别，史德义也以诗留赠，文辞很美。天寿初年，江南道宣老使文昌左丞周兴上表推荐他，则天征召他赴京，下诏说：苏州隐士史德义志向崇尚虚玄，品行屡见真确，谦虚冲淡显扬于乡里，孝顺友爱表现在闺门，坚决辞谢征召，常往炎陵之赖，多谢官服高岛愚公之鼓。博文强制解说李 敦厚师，在秋园休养性情，在田亩甘心劳作。朕承天革命，建立法度，开启阶级，日夜思念如云如星的人才，物色山林隐士，顺应真祥之期而捐弃必带，应承修美之运而解下何尝。来自海滨，来由魏犬，行止之礼已得，去就之节无为，风操可嘉，起卧之才可待，特别宜于优奖，委任谏官，可任朝散大夫。后来周兴伏法，史德义因被推荐而连坐免官，以朝散大夫身份放归山林，从此声誉稍逊于隐居之前。王有贞，怀州河内人，父王之敬，则天时任灵台少监，以功于书法之名。王有贞二十岁时母亲病重，医生说只有吃人肉才能痊愈，王有贞独自思虑无计可求，于是割下大腿肉给母亲吃，母亲病不久就好了。则天听说此事，令到他家查问，特加表彰。王有贞一向好学，读九经都上百遍，教诲子弟如严君一般，口不言他人过失，尤其喜好佛典，摒除荤腥，出言未曾赴约，当时舆论认为他是真君子。长安年间历任长水令，后来罢归乡里。中宗在东宫召他为司议郎，不就。神龙初年又拜太子中摄，令所司以礼征召赴京，到后坚持以病辞谢。敦行博仪，舒淇的操行可以激励贪鄙，崇尚颜回、明子谦之道，能够劝勉世俗。新受太子中摄人王有贞，得意如泉源守则，人伦中优异，孝始于世亲，性表现在自身，富有文史，廉洁于财货，久历官政，多次听闻考科成绩，有古人之风，保持君子之德。于是立志尘世之外，寄托情怀物表，深归解脱之门，世守熏修之戒。近来加以征命，做护卫储君之官，坚持辞让荣宠，多次陈述恳切情怀，坚持清净之意，不登车服之荣，唯越禅越之刚，未到不追求真修。朕正崇奖廉洁退让，惩治压抑交薄浮华，虽思朝廷之贤，岂为山林之愿，宜加优厚俸禄，仍遂其高雅情怀。可任太子中摄人员外置，给全禄以终其身，任其在家修道，仍令所在州县存问四时送禄至其住所。玄宗在东宫又上表请求以礼征召他，因年老竟辞病不赴，年九十余，开元四年去世。当时下至说，尊崇德性贤能，世中追远，这是圣人所以治天下后风俗的手段。王有贞秉受元气精粹，由心大朴，孝道无匮乏，独能贯通神明，道则难以名状，高超出世，言念次类，正妻振俗，突然凋谢，身为哀悼，生无高位，虽隔外臣之仪，莫有余荣，宜赠上卿之福，可赠迎亲光禄大夫，仍为本县令长特加调剂。卢弘一，字浩然，本范阳人，迁居洛阳，年少时有学业，颇善撰奏楷隶，隐于嵩山。开元初年，遣使送毕礼，再次征召不至。五年，下诏说：“朕已寡薄，愧居大位，常恨玄风久衰，淳化未生，每用巧手思念遗贤，希望听闻上皇之训。因清皇中通理，勾深致远，穷太医之道，见中庸之德，确乎高尚，足与古人相比。故连续下征书，祝后善记，而每次折托辞，俱为不至。使朕虚心引领，至今数年，虽得隐居之真，而失考府资公之命，岂朝廷之故与生疏去也？将纵欲山林，不能反焉。礼有大伦，君臣之义，不可废也。今城阙近在咫尺，不足为难，便敕令携带数帛之礼，重新宣誓辞旨，享有以幡然便捷，复朕一焉。”卢弘一复征。六年，至东都，夜见不拜。宰相遣通事舍人问其故，上奏说：“臣闻老君言礼者，忠信之薄，不足可依。”山臣弘一敢以忠信奉谏。皇帝别诏升内殿，赐之九十。下诏说：“卢弘一因辟而至，访求至道，有何淳风，举拔一人，用以劝勉天下，特宜受谏议大夫。”卢弘一坚决推辞， 右下之说：昔在帝尧，成全许由之节，为大禹，听许伯成之高，则知天子有所不臣，诸侯有所不友，对卦之时亦大矣哉。嵩山隐士卢弘一抗寂悠远，凝情撰书，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。云卧林壑，多年岁月，传不云乎？举一人，天下之人归心焉。是乃飞书研学，背礼征聘，方著献替，以弘正理。而皎然不群，却乎难拔，晋级以振其操，喜心以激其流，故辞荣宠，将后风俗，不详其志，以保其身。会稽严陵，未可明屈。太原王霸终以病归，已以建议大夫放还山，每年给米百石，绢五十匹，充其药物，仍令府县送隐居之所。若知朝廷得失，俱以状闻。将还山，又赐隐居之福，并其草堂一所，恩礼甚厚。王希夷，徐州藤县人，孤贫好道，父母去世后为人牧羊，收工前已供葬，葬毕隐于嵩山，师从道士黄仪，将近四十年，竟能传其闭气导养之术。黄仪去世后，更居兖州徂徕山中，与道士刘玄伯为七顿之友，喜好易及老子，曾服松柏叶及杂花散。景龙年间，年七十余，气力益壮。刺史卢其清就叶治理，因问以治民之术。王希夷说：孔子称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可以终身行之。即玄宗东巡，敕令州县以礼征召，召之驾前，年已九十六。皇上下令中书令张说访以道义，宦官扶入宫中，与他交谈甚悦。开元十四年，下至说徐州处事王希夷，绝学气质，抱一守贞，久谢消沉，独往林壑。朕为封禅斩礼，侧席惊贤，踊跃而来，客因加召。虽于起祭之际，已过浮生之年，一命至以尊儒，比权高于上尺。可朝散大夫，守国子博士，听其志士还山。州县春秋至宋树伯酒肉，仍赐衣一副，绢一百匹。不久寿终。自则天、中宗以后，有蒲州人魏大惊，行州人李元凯，皆节制不适。蒲州人王守慎，常州人徐仁济，润州人孙处玄，皆退身辞职，为时所称。魏大惊者，笃学善，义口无二言，则天降诏征之，辞病不复。与魏州人夏侯钱同有旧，闻钱同母族，徒步往调。乡人指之说：当下入蜀，岂可不涉千里，致书可也。魏大惊说：一尺书信不能尽意。至魏州，适逢钱同出行，魏大惊造门设席，行调礼，不逊其家人而还。开元初，毕构为刺史，对解县令孔慎言说：魏生得后，已有惊异。古人是甘木之驴，礼贤故也。孔慎言造门就业，时魏大惊已年老，辞病不见。曾欲卜死日，凿墓自为志文，果然如欲卜而终。李元凯，博学善天文律历，然性恭慎，口未尝言人之过。同乡人宋璟，年少时失事之，即宋璟坐相，使人送李元凯数帛，将剑举之，皆拒而不答。景龙年间，袁行充为明州刺史，邀李元凯至州，问以经意，因赠衣服。李元凯辞谢说：微屈不宜服心力，但恐不能胜其美以素就也。袁行充乃以泥土窝与之，不得已而受。即还，乃以自己所养蚕丝五两酬谢袁行充，说亦不受无妄之财。先前定州人崔元建明三里，同乡张义之宠幸用事，荐举之。起家拜朝散大夫，致仕于家，在乡请半路。李元凯讥讽他说：无功受禄，灾也。李元凯年八十余，寿终。王守慎这个人有美好的名声。垂拱年间担任监察御史，当时罗织罪名的案件兴起，王守慎的舅舅秋官侍郎张之墨审理奉诏令查办的案件，上奏让王守慎共同办理此事。王守慎已有病推辞，并请求出家为僧。武则天起初对此很诧异，王守慎陈述情由，言辞道理很高明，武则天欣然听从了他，赐给他法号叫法成。 他见识高远风雅，被当时贤能的人所敬重，最后寿终正寝。徐仁济这个人胜利年间被征召授予左拾遗的官职，多次上书谈论朝政得失，未被采纳。他对人说，三次进谏都不听，可以离开了。于是称病回到家乡。神龙初年，宣慰时举荐徐仁济的品行可以激励世俗，又征召他担任左补缺。他三次上书又不被理睬，于是到执政那里请求外放。不久被授予临沧县令。妻子儿女没有到官署去，官署里只有衣服鞋子以及书籍书信罢了，其余没有积蓄什么。孙处玄长安年间被征召为左拾遗，很善于写文章，曾经遗憾天下没有书籍来增广新的见闻。神龙初年，功臣桓彦范等人当权，孙处玄写信给桓彦范谈论当时政事的得失，桓彦范最终没有采纳他的言论，于是辞官回到家乡，因病去世。白吕中是陈留郡夷人，广泛涉猎文史书籍，曾经隐居在古大梁城，当时的人称他为梁丘子。景云年间被征召授予校书郎，不久弃官回家。开元十年，刑部尚书王志英上表推荐白吕中隐居读书，坚贞刻苦，坚守节操，有古人的风范，能够替代楚无量、马怀素入宫陪侍皇帝读书。十七年，国子祭酒杨洋又上表推荐白吕中可以担任学官，于是朝廷征召他赴京师。等到了京师，白吕中已年老有病推辞，不能担任执事。皇帝下诏说，处事前秘书省教书郎白吕中学问在典籍中优秀，道德在乡野间光耀，探寻深奥能看出精微，隐居能够实现志向，所以用以引导诸水泗水之地的学风，仿求沂门的高士，朴素风尚自然崇高，黑色冠冕并不显贵。年纪已近晚年，官职品级应当加授，让他承受礼遇的优待，以符合尊崇贤才的美意，可授朝散大夫。白吕中随即上表请求回乡，皇帝亲笔下诏说，以孝悌立身，淡泊退隐，超脱世俗，年纪超过八十，不沾染尘世纷扰，美得我听闻了，给予官职品级，岂只是表彰山林隐逸，实想劝勉人伦，暂且游历上京，慢慢返回故乡。于是停留几个月后回乡。白吕中的同乡左庶子吴京对白吕中说，您家中空乏，竟然没有沾润一斗米一匹帛，虽然得到五品官，对实际有什么益处呢？白吕中欣然说，往年契丹入侵，家家户户都被征发排门夫，我特别因为少读书，县里免除征发，至今还惶恐惭愧，如今虽然没得到实惠，但这是我家终身安卧，免去徭役，哪里容易得到啊。不久寿终。著有三玄经辩论一卷，注释老子及黄庭内景经有文集十卷。道士王远之是琅琊人，祖父王景贤任梁朝江州刺史，父亲王谭选任陈朝扬州刺史。王远之的母亲是梁朝驾部郎中丁超的女儿，曾经白天睡觉梦见灵凤停在他身上，于是有了身孕，又听到腹中有啼哭声，僧人宝智对王谭选说，生下儿子应当成为神仙的宗主。王远之年少时聪明机敏，博览群书，起初进入茅山师从陶弘景学习他的道法，后来又师从宗道先生臧经。陈朝君主听说他的名声，召他进入重阳殿，让他讲论道法，很受赞赏。等到隋炀帝坐进王时，镇守扬州派王子相、柳固言相继召他。王远之于是前来拜见，片刻之间胡须头发变白，晋王害怕而打发他走，不久又恢复原样。炀帝寻衅捉郡，派员外郎崔凤举前往邀请他。王远之在灵朔宫拜见，炀帝亲自行弟子之礼，下令在都城建造玉清玄坛给他居住。等到寻衅扬州，王远之劝谏不宜远离京城，炀帝不听。高祖在乾隆之际，王远之曾经暗中传达符命。武德年间，太宗平定王世充，与房玄龄穿着便服去拜见他。王远之迎上前说，这里面有圣人，难道是秦王吗？太宗于是把实情告诉他。王远之说，将要成为太平天子，希望自己爱惜。太宗登基后打算给他显耀职位，他坚决请求回山。到贞观九年， 下令润州在茅山建造太寿观，并度道士27人。颁下诏书说，先生操行平易简约，德业纯正精粹，摒弃尘世杂念，潜心虚无玄妙，吐故纳新，吃灵芝服白术，在三清之外思虑众多玄妙，在百岁之外返老还童，道义超越前贤，名声高扬自古。若不是在金坛得到秘诀，在狱籍接受幽闻，谁能做到这样呢？朕从前在藩王府时早就得以问道，眷念您的风范，日夜不忘。近来阅览来奏，请求归回旧山，已有另外敕令，不违背高尚志向，并允许建造道观，以表明夙愿。不知先生早晚已到江外，所建造的房屋何时能够完工？等待知晓详情，以赴我的翘首盼望。近来已令太史薛仪等人前往拜见，命他们宣布朕的心意。当年王远之对弟子潘师正说，我看到仙册，因我小时候误伤一个童子嘴唇，不能白日升天，被任命为少世伯，即将赴任。第二天沐浴穿戴衣冠，焚香后安卧，去世，享年126岁。调禄二年，追赠王远之为太中大夫，谥号生真先生。则天临朝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天寿二年，改谥号为生玄先生。潘师正是赵州赞皇人，年少时丧母，在墓旁筑庐守孝，以极尽孝道闻名。大业年间被度为道士，师从王远之，王远之把道门隐诀及符箓全部传授给他。潘师正清静寡欲，住在嵩山的逍遥谷，累计20多年只吃松叶喝水罢了。高宗寻衅东都，于是召见他谈话，问潘师正山中有何所需。潘师正回答说，所需的是松树清泉，山中并不缺少。高宗与天后非常尊敬他，逗留了两夜才回去。不久下令有关部门在潘师正居住的地方建造重堂观，再领上另外建造金丝观给他居住。当初设置奉天宫，皇帝令有关部门在逍遥谷口特地开一个门，号称仙游门，又在院北面设置寻真门，都是为潘师正而命名的。当时太常奏报新制作的乐曲，皇帝又另以奇仙、望仙、窍仙为名，前后赠诗共几十首。潘师正在永淳元年去世，时年98岁。高宗及天后追思不已，追赠太中大夫，赐谥号为体玄先生。道士刘道和是陈州晚秋人，起初与潘师正一同隐居在嵩山。高宗听说他的名声，另在隐居处设置太医观给他居住，召入宫中，身家尊敬礼遇。等到将要封禅泰山，恰逢久雨，皇帝令刘道和在仪鸾殿做止雨的法术，不久雨停天晴，皇帝非常高兴，又令刘道和乘一马先上泰山，以祈祷福佑。前后赏赐他都散发施舍给贫困之人，未曾有所积蓄。高宗又令刘道和炼制还丹，丹炼成后进献。咸亨年间去世。等到皇帝营建奉天宫，迁移刘道和的病逝，弟子开棺准备改葬，他的尸体只有空皮，而背上裂开，像蝉蜕一样，牙齿骨头全部丢失，众人认为是尸解。高宗听说后不高兴，刘师为我炼丹，自己服丹仙去了，他所进献的丹也没有什么不同。道士司马承祯，字子威，河内温县人，是北周晋州刺史琅琊公司马懿的玄孙，年少好学，轻视做官，于是当了道士，师从潘师正，学习他的符箓以及辟谷导引伏耳之术。潘师正特别赏识他，对他说，我从陶隐居传承正一之法，到你是第四代了。司马承祯曾经遍游名山，于是停留在天台山。则天听说他的名声，召他到都城，亲手写敕令赞美他。等到他准备回去，下令灵台间李峤在洛桥东边为他饯行。景云二年，睿宗令他哥哥司马承一到天台山追请他到京城，引入宫中询问阴阳术数之事。司马承祯回答说，道经的宗旨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何况心中眼睛所知道看见的，每次损减尚且不能停止，哪里再去攻读异端而增加自己的智虑呢？皇帝说，修身无为就清高了，治理国家无为怎么样？回答说， 国家如同身体。老子说，由心于旦，和气于末，顺物自然而无私焉，而天下理。一说圣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。由此知道，天不说话而成性，不作为而成功。无为的宗旨就是治理国家的道理。睿宗叹息说，广成子的话就是如此啊。司马承祯坚决请求回山，于是赐给他一张宝琴以及霞文佩送他回去。朝中词人赠诗的有百余人。开元九年，玄宗又派使者迎他入京，亲自接受法禄，前后赏赐非常丰厚。十年，皇帝回到西都，司马承祯又请求回天台山，玄宗赋诗送他。十五年，又召他到都城。玄宗令司马承祯在王屋山自己选择行胜之地，设置坛室居住。司马承祯于是上奏说，如今五岳的神祠都是山林之神，不是正真之神。五岳都有洞府，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职，山川风雨，阴阳气序是其所管理。冠冕章符，随从神仙都有名数，请求另外设立斋祠之所。玄宗听从他的话，于是下令五岳各设置真君祠一座，其形象制度都令司马承祯推究到今，创意制作。司马承祯很擅长篆书隶书，玄宗令他用三体书写《老子经》，于是刊正文字句，定注5380言为真本敬献，把司马承祯在王屋山的居所称为阳台观。皇帝亲自题写匾额，派使者送去，赐绢300匹，以充药饵之用。不久，又令玉贞公主及光禄卿韦涛到他居所修经录斋，又加以赏赐。这一年，他在王屋山去世，时年89岁。他的弟子表奏说，死的那天有双鹤环绕坛场，以及白云从坛中涌出，上连于天，而师父容貌气色如生。玄宗深深感叹，于是下旨说，混成不可测，入僚自化，虽独立有相，而至极则明。故王屋山道士司马子威心一道圣，理会玄远，便由名山密气先动，存观其妙，逍遥得意之场，王复其根，宴息无和之境，故以明灯真格，位在灵官。林鹤未改，霞霄已旷，言念高烈，有创于怀，遗赠徽章，用光丹露，可迎清光禄大夫，号真义先生，又亲自为他撰写碑文。吴云是汝中的儒士，年少时通晓经书，善于写文章，考进士未中，性格高洁，不能忍耐流俗，于是进入嵩山，依附潘师正成为道士，传承正一之法，苦心钻研，于是完全通晓其道术。开元年间，南游金陵，访到茅山，很久之后东游天台。吴云尤其善于著述，在单县与越地文士举行诗酒之会，所写的歌篇流传到京师。玄宗听说他的名声，派使者征召他，到了之后与他谈话，很高兴，令他在翰林院待召。皇帝问以道法，他回答说，道法的精华没有比得上道德经5000言的，那些枝蔓言辞只是浪费纸笔罢了。又问神仙修炼之事，回答说，这是山野之人的事，应当以岁月功行去求得，不是人主所应当随意设计的。每次与僧道并列而坐，朝臣起奏时，吴云所陈述的只是名教事物罢了，见或用冯勇来表达他的诚意。玄宗很器重他。天宝年间，李林甫、杨国忠当权，法纪日益紊乱。吴云知道天下将乱，坚决请求回嵩山，多次上表未获允许，于是下诏在月关另外建立道院。安禄山将要作乱，他请求回茅山，获得允许。不久中原大乱，江淮多盗贼，于是东游会稽。曾经在天台善中往来，与诗人李白、孔巢赋诗篇唱和，逍遥于泉石之间，很多人跟从他，最终在月中去世。有文集20卷，其中玄纲3篇、神仙可学论等被通达有识之士所称道。吴云在翰林时特别受恩宠照顾，因此被众僧嫉妒。骠骑高力士一向信奉佛教，曾经在皇帝面前诋毁吴云，吴云不高兴，于是请求回山，所以他所写的文赋深刻诋毁世事，也被通识之人讥讽。然而其词李鸿通 文采焕发，每写一篇人们都传抄。即使李白之放荡，杜甫之壮丽，能够兼有二者的大概只有吴云吧。孔淑瑞是赵州人，曾祖父孔昌宇曾任善部郎中，祖父孔顺任监察御史，父亲孔琦参任保鼎令。孔淑瑞年少时与兄长孔克福、弟弟孔克让都因孝顺父母而闻名。父母去世后，兄弟三人一同隐居在嵩山。孔淑瑞勤奋好学，不知疲倦，大历年间转运使刘晏多次上表推荐他，称他有颜回、闵子骞的德行、子游、子夏的学问。戴宗任命他为太常寺协律郎，后转任国子博士，又升任尚书司勋员外郎，使馆修撰。孔淑瑞每次得到朝廷恩命，只是暂时到朝廷谢恩，过十天就称病辞职，回到原来的隐居之地。德宗即位后，任命他为谏议大夫，赐银印红绶，命河南尹赵惠伯带着诏书和黑色、浅红色的束帛到嵩山，按照礼仪征聘他。孔淑瑞到京后，德宗在别殿召见他，特赐宅地，配给马厩和马匹，并让他担任皇太子侍读。十天后，他多次上表坚决推辞，仍请求回到旧日隐居的山中。德宗下诏回复说，清怀有伊尹匡实济世之道，又有广成子隐居避世之风，在田园修养心性，多次辞谢任命和俸禄。朕效仿皇帝在崆峒山问道，文王在渭水访求太公，又何必一定要坚持谦逊，坚决辞让？不要违背朕的心意，姑且敞开你的心扉。孔淑瑞恳切推辞，未获批准，才就职。过了很久，改任秘书少监兼右庶子，在家使馆修撰。孔淑瑞精通地理，在使馆重修《地理志》，当时人称赞他考究详实。他性情谦和退让，与人无争，每次亲朋聚会常常恭谨谦逊，像是不善言辞的人，人们都敬重他。当时林胡环也担任修撰，与孔淑瑞同职，常因琐碎之事冒犯他，孔淑瑞都退让，始终不与他争执，使人称他为长者。贞元四年，德宗命他带着诏书及御膳衣服数百套，前往平凉盟会处祭奠阵亡将士的骸骨，这是因为孔淑瑞性情精诚谨慎。贞元九年，他因病上表请求罢官，德宗下诏不批准，回复说，朕认为清德重朝廷，行为敦厚风俗，不言之教，依赖很深，没有同意你的请求，想必你应当理解。孔淑瑞再三上表才获批准，于是以太子宾客身份赐子金鱼带退休，放还乡里，又赐帛50匹，衣服一套。按旧例，退休回乡的人都不给公家车马，德宗优待儒者，特命给车马送行。贞元16年9月去世，享年71岁。追赠工部尚书。儿子孔敏行。孔敏行字质之，考中进士，元和五年在礼部侍郎崔叔主持下及第。吕元英巡视越鄂，征召他为兵佐。因母亲去世守丧而离职。后来吕元英任东都留守，调任河中节度使，孔敏行都跟随他。元和十四年入朝，任右拾遗，升左补缺。长庆年间任起居郎，改任左司员外郎，历任司勋郎中，充任集贤殿学士，升吏部郎中，不久拜为谏议大夫。他上书论奏兴元监军杨淑元暗中煽动招募的士兵作乱，杀害节度使李绛。别人不敢揭发这件事，孔敏行上表极力见证，因此杨淑元获罪，当时舆论称赞他。孔敏行是名臣之子，年少时修养廉洁，被人称道。等到为官，与当时的豪杰俊才交友，虽然名声才华为一时之冠，但正直的操守和雅正的品行与父亲相比差远了。大和九年正月去世，享年49岁，追赠尚书工部侍郎。杨成，字抗宗，北平人，世代为官宦家族，家境贫困，不能得到书，于是请求做集贤院的写书吏，偷读官府的藏书，昼夜不出房门。经过六年便无所不通，之后隐居在中条山，远近的人仰慕他的德行，大多跟他学习。乡里间有打官司的不去官府，而到杨成那里请求裁决。陕国观察使李泌听说他的名声，亲自到他的乡里拜访他，与他交谈，非常高兴。李泌任宰相后推荐他为著作郎。 德宗命长安县尉杨宁带着树伯到下县他所居之处征召他。杨成于是穿着粗布衣服巾上表辞让，德宗派宦官拿着官服给他穿上，然后下诏赐伯50品，不久升任谏议大夫。最初他未到京城时，人们都仰望他的风采，说杨成山人能够刻苦自律，不喜名利，如今做谏官一定能够以死尽职，人们都敬畏他。等他到了，各位谏官纷纷上书言事，琐碎细小之事无不报告，天子更加厌烦。而杨成正与两个弟弟及宾客日夜痛饮，人们无法窥探他的内心，都认为他是徒有虚名而讥讽他。有人到杨成住所想问个究竟，杨成事先知道他的来意，拉他同坐，总是强劝他喝酒，客人推辞，杨成就自己饮尽，客人无法，便与杨成互相敬酒。客人有时先醉躺在席上，杨成有时先醉躺在客人怀中，不能听客人说话。他叮嘱两个弟弟说，我所得的月俸，你们可以算算我家有几口人，每月吃米多少，买柴菜盐共用多少钱，先准备好这些，其余全部送给酒婆，不要留下。他从未有过积蓄，即使有急用不可缺的衣物，客人称赞某物好可爱，杨成就高兴拿起来送给他。有个陈某，等他刚开始领取月俸时，常去称赞他的钱帛精美，每月都有所得。当时德宗在位，多不交给宰相权力，左右的人得以趁机掌权。于是裴延龄、李奇运、韦渠谋相继因奸佞被禁用，诬陷诽谤当时的宰相，诋毁大臣，陆贽等人都遭枉屈贬黜，无人敢救。杨成于是伏在殿阁上书，与十一王仲舒共同议论裴延龄奸佞，陆贽等人无罪。德宗大怒，召宰相入朝商议，打算加罪杨成。当时顺宗在东宫，为杨成独自开脱调解，杨成靠此得以免罪。于是金吾将军张万福听说谏官伏阁觐见，急忙赶去，到延英门大声祝贺说，朝廷有正直之臣，天下一定太平了。于是到杨成和王仲舒等人面前说，各位建议能这样议论正史，天下怎能不太平，接着连呼太平太平。张万福是武人，年80多岁，从此名重天下。当时德宗早晚要任命裴延龄为宰相，杨成说，如果让裴延龄为相，我一定取白麻诏书毁掉他。最终因裴延龄之事改任国子司业。杨成到国学后，召集学生们，告诉他们说，凡是学习的人，学习的事忠和孝。各位学生，有没有长久不探望父母亲人的？第二天请假回家奉养父母的有20多人。有个叫薛约的人曾向杨成学习，性情狂躁，因议论正事获罪，被流放连州，客居无依。御史台的吏员追踪找到薛约在杨成家中。杨成让台吏坐在门口与薛约饮酒告别，流着泪送他到郊外。德宗听说后，认为杨成勾结罪人，贬他为道州刺史。太学生王鲁清、纪常等270人到宫阙请求挽留，经过几天，官吏阻拦阻止，奏书未能呈上。在道州，杨成用治家的方法对待吏人，该罚的罚，该赏的赏，不把布册文书放在心上。道州土地出产很多矮小的人，每年长按相互摊派，最终把他们的男子称为矮奴。杨成到任后，禁止把良民当作贱民，又怜悯这些边户每年有离别之苦，于是上书直言论述，并免除了这种做法，从此停止了这种进贡。百姓都依赖他，无不流泪感激。前任刺史有贪赃之罪，观察使正要审问他，有个被前任刺史宠幸的小吏检视他的不法之事来告发，自以为有功，杨成立即将他杖杀。赋税征收不足，观察使多次责备。周礼考核政绩，杨成自己属写等级说，抚恤百姓心力交瘁，征收赋税政绩拙劣，考核下下等。观察使派判官督促他的赋税，到周后奇怪杨成不出营，问周吏。吏说，刺史听说判官来，以为有罪，自己关在狱中不敢出来。判官大惊，急忙驰入狱中拜见杨成，说，使君有什么罪？我是奉命来问候您安否的。留了一两天未走，杨成于是不回官舍。门外有旧门扇横在地上，杨成昼夜坐在上面 判官心中不安，告辞离去。后来又派其他判官去查办，那个判官认为不合道义，不想查办，于是带着妻子儿女上路，半路自己逃走了。顺宗即位，下诏征召杨成，但杨成已经去世，世君子为他惋惜。这一年四月，赏赐他家钱200贯，并命令所在州县提供一车，将灵柩送回故乡安葬。崔静是凉州城固人，身为儒生不喜做官，以耕田为业，年老无子，于是将田宅家财分给奴婢，让他们各自谋生。崔静夫妻便隐居在城固南山，家事不过问，约定奴婢轮流经过他家，来了就供给90而已。夫妻在山水间相对，以吟咏自娱。山南西道节度使郑余庆认为他品行高尚，征召他为节度参谋，多次邀请才到府地。做官没有方略，苦于不通人情世故，郑余庆以长者风度宽容他。太和八年，左补阙王直方上书论事，得以召见文宗，在便殿询问他实事。王直方也是新元人，与崔静在城固山为邻，当天便推荐崔静有高尚品行，诏令以起居郎征召他。崔静称病不出，最终死于山中。赞语说，高士忘怀得失，既不隐居也不显达，依靠隐居调取名声，纯真的风气渐渐稀少，在山泉边结庐，再是朝中弃官，心无出处之分，这才叫逍遥。